今天还是新春农历年初六啊，我们在教会很少说什么恭喜发财啊，我们都说新年蒙福啊，主恩常在啊，要发的话就是发天上的财，积蓄财宝在天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上一个星期邓牧师已经跟我们提到，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啊，还没开，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就会一同思想啊，作为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些的人生命的素质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涵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使命的宣言，是至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啊！所以第一个系列追随者的生命的素质有六方面的素质，今天我是讲第一讲啊。第一讲是讲到对神的爱，我们要学习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第二呢是自身灵命的关切，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自己的灵命。第三就是在地方教会的尾声，我们都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但是更加重要的，我们是属于一个地方的教会，在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四方面，对失落的灵魂的负担啊，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一定会广传福音。第五是世俗潮流的回应，在这个世俗的社会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世潮，我们怎么样认识圣经的引导教导，然后我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第六方面呢，就是对生命成熟的一种的刻悟，就是灵存的渐进，一直不停的继续的成长。一个热切的耶稣的基督的跟随者，不限于就这么六个的生命的内涵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热切的主的门徒一定拥有这六个生命的素质啊，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追求的方向，一个的目标，就好像我们一个度量衡一样，要量度那个重量，我们就有公斤啊，多少的公斤的，我们就算啊，这个是很重，或者是温度上面的有华氏哈，这里是美国是用华氏哈，这里我们是用什么摄氏哈，所以零度是并点啊，所以每一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现在今天是多少度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大概的温度是如何，当我们问一个热切的主的跟随者怎么样去衡量呢，这个人是不是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或者神学的学位来衡量吗，或者是这个人能够熟悉圣经有多少，会背多少的圣经来衡量吗？或者是这个人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侍奉，有多少的头衔，是长老了，是牧师了，是执事了啊？是不是用这些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热切的主的跟随者呢？如果是这样去衡量的话，在福音书里面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应当是耶稣所最喜爱的门徒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是这样，一个热切的主的门徒，第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一个愿意爱主的门徒。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不好？慢慢用心的念这三节的经文。短短的，来，一起来，一二三。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读完了这短短几节的经文，你不需要有很深的神学读经解经的方法，你都会发现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有两件事情是很明显的。第一，就是主耶稣的爱的呼召临到彼得这个人。第二方面呢，就是彼得怎么样对主的爱的呼召一个的回应，对不对？这两件事情很简单，主三次的问彼得，然后彼得三次的回应主的爱。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如果我们把整章二十一章读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而且来了教会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大概听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其中一个主角其实就是彼得。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其实前面一章二十章已经就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已经起码有两次向这些门徒显现。所以这里在提比里亚海边或者加利利海边再次寻找这个彼得的时候，是第三次向他显现。虽然如此，彼得还是仍然处在一个迷失嘴上，然后把主的差遣、主的使命都忘记了一干二净。其实主耶稣第一次从死里复活，我们记得约翰福音二十章的记载，就是这些门徒都很惧怕嘛，因为还没看见耶稣的复活啊，可能就听见妇女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他们就很惧怕，他们就把门在房子里面把门重重的关着。忽然间，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他们的房中出现，所以复活的主啊，穿过那个墙可以进到房间里面。耶稣一出现复活的时候，就问他们，就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主耶稣就跟这些门徒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啊。然而到了这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已经把耶稣的差遣完全的忘记了。但是复活的主第三次的在这里，是在海边打鱼的情况。这个海边是曾经耶稣呼召彼得跟随他来做得人的渔夫，就是在这个海边的地方。所以耶稣第三次在向他显现的时候，不是在房子里面，不是在哪里，就是在那个曾经呼召他跟随耶稣做得人渔夫的这个场景的里面。不单只是施行了一个神迹，你说哪里有一个神迹啊？你记得在这里的记载，那般专业的渔夫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一条的鱼，然后主耶稣说在岸边大喊说：“你们把网撒在哪里？”然后就把多少的鱼啊？你记得吗？153条的大鱼忘食，我就拿到船上了。所以这里其实是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他们劳累整夜无所得着的时候，耶稣赐给他们心里想要的大鱼，满载而归。不但如此，更为门徒预备了什么？早饭。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吃早饭的啊，在岸边等着彼得。然后他们来到岸边的时候，他们可以吃早饭， 然后我们就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刚才那一段第一21章的十五节，头一句说什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头一句我们刚才读的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当你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妙，这些的门徒有约翰在船上认出这个是主，彼得就第一个跳到海里游到岸边找主，然后这一阵子吃早饭啦，把鱼拿上岸上啦，什么什么，那些门徒都一句话没有讲过，你有没有发现？没有一句交通的话，一句话都没有。可能他们是有讲话的，我想吧。那门徒就讲啊，这个鱼好吃吗？好吃。啊，耶稣，你这个早饭真好啊。谢谢你，可能他们有讲的，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在整个的场景的里面，约翰一句话都没有记载。其实这里是一个文学的记载的一个技巧，是在这里为听众或者是读者提供了一个真空。你想这样吃早饭的时候怎么会一句话都没讲的呢？约翰其实为读者或者是听圣经的人留了一段心灵里面的真空，一句话都没得好讲。这个真空就代表着一切都尽在不言中的一种的情怀。这些门徒对于门徒来说，此时此刻真是无话可说，也不知从何说起呀，那一种复杂的心情夹杂了兴奋，因为第三次又看见复活的主了，但是同时间又带着羞耻啊，怎么样，为什么他们又忘记了耶稣基督的差遣的呢？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连吃都没有，连累耶稣要为他们预备早饭，所以他们心情复杂，没有话可说了，心里面又不安又恐惧，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情。就在这样的情绪的里面，约翰就没有为读者听圣经的人留下任何一句的说话，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空，一个完全的寂静的里面，门徒所代表的是他们真的无话可说。其实你读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门徒们只讲了四句话。第一句就是彼得说的，我打鱼去。第二句就是其他的六个的门徒回应他，我们也和你同去。第三句就是耶稣在岸上喊船上的门徒，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什么？没有。最后这一句话就是约翰认出那个是主，他就说是主。门徒只讲了四句无关重要，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就那么四句。你可以想象这些的门徒就在这样无话可说的情景的里面，忽然间我们到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的主动打破那个沉寂，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不是说，哎，你们无话可说了吧？不是。耶稣也不是问那些门徒早饭好吃吗？也没有。耶稣和没有说，门徒啊，我给你153条鱼大鱼啊，谢我吧。没有。耶稣就对着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吗？你爱我吗？这个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耶稣打破一切的层级，当门徒都没不好意思说什么，一句话都不好说的时候，耶稣就进来了。你爱我吗？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所在。当然，可能你也听过有一些解经家说，耶稣问的问题是用希腊文哪一个字啊 ？agape 哈 ，phileo 哈，希腊文里面有四个不同的爱的字，表达不同的人的情欲的神性的那种的爱。其实对于我来说，这就不没有什么重要。最重要的是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很仔细的去揣摩的时候，很容易会走到灵异解经的里面。有人很仔细的解经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忽然间又喂养我的羊，到底小羊跟羊有什么不同啊？一个是 lamb， 一个是 sheep 啊，到底是什么呢？你仔细的去揣摩的话，没有太多的意义，倒不如直接的接受圣经的话。耶稣就问他，问题的关键是你爱我吗？然后彼得怎么样？彼得三次也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位曾经在主耶稣被审被判刑最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人认出，你不是就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吗？他否认了一次，第二次又给人认出了，你就是那个里面在审判的那个罪犯，那个门徒是不是？他第二次又怎么样？又否认了。过了不久，第三次又给人问了，他还是否认了，你记得吗？所以这个彼得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曾经三次的否认背弃他所跟随的主。你可以想象此时此刻的彼得面对复活的主，刻意的主动的同样的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他回答之后，三次的在委以重任，你喂养我的羊吧，是一种的信任，是一种三次的托付，是一种三次的叮咛，你是我所信任的，你喂养我的羊吧，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使一个已经回去打鱼的渔夫彼得日后可以成为初期教会的磐石，甚至按照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的。我想就是因为在这里耶稣不离不弃的三次的在问他，在提醒他，你曾经三次否认我，但是你虽然你三次的离弃我，但是我没有离弃你啊。在你无话可说的时候，你也不敢说什么的时候，我还是要问你，你爱我吗？我还要给你机会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次不忠就什么百次不容，你一次令我失望，我以后就不相信你了。好在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主，我们的主对我们常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彼得机会，就是这样有情有爱有信任有寄望有托付有叮咛的主来寻找这位彼得。彼得的生命改变。有的时候我跟随主也曾经好像彼得那样失望倒退， 忘记了起初的呼召。可能你也曾经如此。哎呀，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很热心，人生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后，慢慢慢慢的忘记了，到一个地步都不好意思再回来教会了，到一个地步都不好意思再祷告了，到一个地步来到主的面前都无话可说的时候，你想过吗？我们的主仍然对你有盼望，仍然要呼召你，因为这个是2000多年前他这样对彼得，我的主也是这样，曾经何时这样对我。今天主问我，也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启示，我们的神的本性就是爱，这份爱是无坚不摧的，是无所畏惧的，这种爱坚强的力量是没有一个困难大到我们的主要离弃我们。所以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份坚强的爱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主的。他爱我，他爱你，他愿意再一次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信主的人跟神的关系很容易就会想到啊，这位神，这位上帝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这样一种关系里面，我们也比较能够理解，哎呀，这位神是施恩者，我是蒙恩者。我们这位神是拯救的神，我是被救的罪人。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有想过，我们的神，你的神，是你的爱人吗？所以有人说 God is a lover， 上帝是你的爱人。因为一热切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但只是任性说他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我的施恩者，他是我的拯救者，他更加会想到他是我的爱人。所以一个热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学习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去回应主的呼召。彼得怎么样回应主的？如果今天我问你，耶稣忽然间在我们这里问你，你爱我吗？你怎么回应？我爱，这个是彼得的回应吗？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看彼得怎么样回应，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彼得首先大的是什么？主啊，三次都是如此。 Curious，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主啊，主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约翰特别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主啊，这个主这个字的时候，他不单单是用在老板这个意思上面，
因为 curios 这个希腊的原文可以说是 master 主人，因为那个时候是奴隶的制度，所以有人叫他的主人叫 curios。 但是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在彼得这里所讲的，他不单是讲到夫子，他不单是讲到 master， 他不单是讲到老师，不单是讲到呼喊说主的爱临到我的时候我就称呼他老板，不是。彼得的回应是主啊的时候，是真正的回应说主啊，你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彼得就说我生命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都是听从你的。其实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爱的关系的当中，一定包含了把自己的主权献上的。把自己的主权献上是任何一种爱的关系里面必然出现的事情，无论你爱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宠物，或者是甚至是一件物件，你爱的时候你必定献上。所以我们年轻人泼脱的时候，无论你的女朋友住在哪里，你都会献上你的时间，她住在哪里，看完电影之后你还是会开车送她回家的，哪怕你是住在高贵林，你的女朋友住在北温，你不会说看完电影了你自己坐 Skytrain 吧，不行的。你泼脱的时候为他献上什么？老远从高贵林把他送到北温，然后自己晚上再开车回家，是不是这样？你为他献上。去年我看一个新闻，在河南有个女孩子家里面有火烧伤了，整个身体大部分的皮肤都烧伤，家里面穷啊，没有钱治，没有钱换那个皮，谁把自己的皮捐出来给他？父亲。父亲就把自己身上的皮叫医生割出来放在女儿的身上，而且要告诉他的妻子说千万不要告诉自己的女儿，就告诉他我爸爸现在到去打工赚钱来治他的病就好了。哎呀，我看见这个新闻心里面感动，这一份就是爱，愿意为女儿牺牲自己，把自己的皮割下来。我们有人爱宠物，你家里面养狗养猫，自己下雨不打伞，给自己的狗也要打伞的。今天早上我还开车回教会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哇，很冷嘛，今天早上啊，都冰的，穿了整身都是衣服啊，包着，哇，拖着一只狗。要不要牺牲？那么冷的天你都要拖他出去大小便嘛，对不对？还要帮他收拾呢。任何一种的爱都需要献上。我们的主今天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为了爱你为你牺牲了甚至我的性命，我对你不离不弃，常常的等待着你，叮咛着你，你回应吗？你回应，请问你有没有当我是你的主？愿意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爱你。然后彼得第二个的回应就是什么？主耶稣告诉他说，你爱我吗？爱，你就什么？喂养我的羊。彼得怎么说？不行啊，我没时间啊。不是，彼得说，真的，我愿意喂养你的羊。彼得后来真正的牧养教会，成为主的仆人，喂养主的羊。其实这里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说主啊主啊我愿意爱你的时候，我们其实的回应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所爱的，我愿意关心你所关心的， 我愿意做你希望我做的。这个就是对主的爱的回应。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事的机会，有时候牧师长老会找你，哎，弟兄啊，姐妹，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服事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受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是想的，我行不行？我有没有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想可能是很正常，但是有没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当这些呼召临到的时候，我愿意服侍主爱主的时候，我就问主想不想我做，而不是说我想不想去做。有个分别啊，主到底想不想我去做，主到底爱不爱，愿不愿意我去做，而是我愿不愿意去做。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你就牧养我的羊。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你就传扬我的福音吧。你爱我吗，你就参加我的主日学吧。你爱我吗，你就参加我的小组团契吧。你爱我吗，你就来到我的教会敬拜我。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敬拜是牧师在搞一大堆东西，小组是牧师希望我去，传福音是牧师要提供训练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忘记了，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些都是主希望我们做的事。主日学不是教会的主日学，主日学是主的主日学。传福音不是我要你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传主的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愿意爱主，主就问我们，你愿意喂养我的羊吗？你愿意来服侍主吗？第三，最后了，如果我们说主啊我愿意爱你的时候，其实在十八十九节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但是我们要用这个做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说，主啊我愿意爱你，主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就很开心没事了，是不是？不是，耶稣把那个大前提再告诉他，提醒他，将来你要为我而死，为我受苦。要爱主就要付代价，一个愿意回应主的爱的人，必定是一个愿意为主牺牲受苦的人。没有一个基督徒自讨苦吃的，没有。但是我也看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定不会回避拒绝为主受苦。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一个只求祝福而不求付代价受苦的信仰是一个虚假的信仰。我们跟从主，今天这个时代很少人在讲为主受苦的事情。我们活在北美，特别加拿大的生活，很多时候教会都是讲求方便舒息，来教会连停车位置都没有，要我走路的话我就不来。我希望信的主是给我福气，不要求我付代价，这样的福音我就要了。如果要求我没有那么方便，要求我多一点努力，要求我告诉我说要为主受苦付上代价，这些啊很难哦，要我信耶稣真难哦。主耶稣说跟随我的人 背起自己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是成都秋雨之夫圣约教会的王仪牧师，几年前他来过温哥华讲培灵会，有一些人在网上收到中国的一个消息，去年圣诞之前他的教会被封了，两夫妻到今天还没释放出来，为了是什么？就是信仰，就是持守真道。其实十月份北京的十安教会被查封，有人被抓，王仪牧师一直是受关注的人物，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他被抓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后来他写了一封叫做，在网上你可以找到，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你可以去找。因为这个是他文件，是他在被抓之前已经写好的了，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有一天我被抓了，你就在这个在微博还是什么地方登上去，里面这样说，关押我的人最后被天使关押，审问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问。想到这一点，主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满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赐我忍耐和智慧，好将福音带给他们，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一些世人却无人能做到。他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为我们而复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我的君王和整个世界的主，我是他的仆人，为此被羁押，我将温柔的去反抗一切反抗上帝的人，我将喜乐的不服从任何不服从上帝的法律，心早已准备好要坐牢要抄家。我们在这里为主受苦也不会到这个地步的，我们还可以安乐的在这里崇拜的，没有人要抓你去坐牢的。但是可能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预备好有一些钱我们不赚，有一些工我们可能不打，有一些的地方大家都去的我们就不去了，就是愿意为主舍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历史历代以来很多的人都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们是爱你。今天求主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的时候，愿意我们也准备好为主受苦，准备好服侍主，喂养主的羊，也准备好把生命的主权我全然的献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光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
然站立接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